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很特别的资料解读，
非常特别，
就是 Meta 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我们手头有两份核心文件，一个是官方的财报演示稿，还有一个是扎克伯格跟投资者的电话会议记录。
对，
我们今天的任务，不只是报报数字，而是想带你看看这些数字背后 Meta 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是的，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怎么决定他们未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看了之后感觉特别有意思。
怎么说？
如果你只看个标题，会觉得哇，这成绩单太完美了，增长强劲，利润惊人。
对，表面上看是这样。
但你只要往里多看一页，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甚至有点矛盾。
没错，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一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强大到令人害怕的广告帝国，
一个利润丰厚的帝国。
对，而另一个故事则是一场不计成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疯狂的未来豪赌。
好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强大的广告帝国开始说。这些数字确实很震撼。就说2025年第四季度，单单一个季度，总收入就达到了599亿美元。
差一点就600亿了，一个季度。
这个规模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了。
这背后当然是同样庞大的用户基础。Meta 旗下的那个应用家族，就是我们天天用的 Facebook 啊、Instagram、WhatsApp 这些。
日活用户数已经突破了35亿。
等一下，35.8亿。
对，35.8亿。
这差不多是全球人口的一半了吧？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而且财报还特地提了一句。单看 Facebook 和 WhatsApp， 他们各自的日活也都超过了20亿。
这个用户规模本身就像一种引力，但真正让我好奇的是，用户基数已经这么大了，他们的收入怎么还能高速增长？这个动力是从哪儿来的？
这就是关键了。这个增长的动力啊，是双轮驱动的。
双轮驱动，对，我们来看广告业务的两个核心指标。第一个，广告展示量，就是广告被看到的次数，同增长了18%，
涨了快20%。
对，然后第二个是平均每条广告的价格，
价格也涨了，
也涨了，涨了6%。
哎，我们来把这个点拆开揉碎了讲讲。
好，
就是说广告的库存，也就是能卖的广告位，变多了18%。同时呢，每个广告位的价格还涨了6%。这就像一个超级商场，货架上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且每件商品还卖得更贵了。
这个比喻很恰当。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啊，就是广告主们的需求极其旺盛。
完全是这样，他们抢着要在这里投广告，而且啊，这台印钞机的马力是全球性的。
啊？
虽然美国和加拿大还是最大的收入来源，第四季度贡献了256亿美元，但是你看亚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增长也非常快。
明白了，它是在全数范围内全速运转。
对。
好，一个季度赚这么多钱，这自然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你刚才说这是两个故事，一家公司在疯狂赚钱，那另一家呢？
另一家公司在疯狂烧钱。
烧钱？
对，这就是 Meta 内部的冰与火之歌。火的那部分就是我们刚说的应用家族，整个公司的利润引擎。它的盈利能力强到什么程度？就第四季度，营运利润307亿美元。
307亿的季度运营利润，
对，
难以置信。那冰的那一部分呢？就是那个未来的赌注，现实实验室 （Reality Labs）。我看到那个数据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它在第四季度亏损超过了60亿美元。
这只是一个季度。
如果看2024年全年，亏损是
17.6亿美元。
是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 VR 和 AR，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相关的软硬件，比如你可能听过的那个 Quest 头显。
董董，一年亏掉170多亿，这笔钱都够收购好几家大公司了。我也得想不通，这得卖多少 VR 头显才能回本？他们打算一直这么亏下去吗？你这个问题也是所有投资者最关心的。在那个电话会议里，扎克伯格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
他怎么说？
他预测2026年 Reality Labs 的亏损可能会跟2025年差不多，但是他紧接着说，这很可能就是亏损的峰值。
峰值？ 这个词儿用得很有意思，听起来像是在给投资者一个承诺。
对，
但每年亏100多亿，真的能说停就停吗？他们是不是找到了新的焦点，准备把赌注压在别的地方了？
你的直觉很准，他确实找到了新的焦点，或者说更清晰的焦点
是什么
，AI 眼镜。
AI 眼镜。
对，扎克伯格在电话会议里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言，他说很难想象几年后大多数人戴着眼镜不是 AI 眼镜。
哇。
他觉得，就是继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机之后，下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其他公司很难复制的闭环。
怎么说？Meta 用现有业务的巨额现金流给自己建了一个 AI 军备的护城河。别人还在为下一轮融资发愁，Meta 每年可以亏掉100多亿去试错，去定义下一个计算平台。这种烧钱的底细本身就是一种最强的竞争壁垒。
竞争壁垒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业务不值了，这是在用资本优势强行拉开和所有潜在对手的差距。
而且，不管是赚钱的广告业务，还是烧钱的未来硬件，背后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
：AI。
对，AI。所以聊了半天，其实这次财报背后真正的主角是 AI。
完全正确，这可能是这次财报最重要的一个洞察。AI 不只是 Reality Labs 的未来项目，它已经是当前应用家族业务成功的核心驱动力。
它就在引擎盖下面给那台印钞机加油。
就是这个意思，财报里给了非常具体的证据。
是的，比如在提升用户参与度这方面，AI 推荐算法让 Instagram Reels 在美国的观看时长同比增长超过30%。这逻辑很简单，AI 越懂你，给你推的内容越准，你自然就看得越久。而在商业变现上，效果就更直觉了。Meta 内部的 AI 模型有代号叫 GM 和 Lattice 的，让 Facebook 的广告点击率提升了3.5%。
3.5倍线看似不多，但基数太大了。
对，而且还带来了其他转化率的增长。说白了，广告商花的每一分钱回报更实在了，那他们当然更愿意投钱。
这就巧妙了。AI 过去被认为是成本中心一个技术部门，现在它成了利润中心的核心部件。
没错，它在同时优化用户体验和商业变现这两个飞轮，让它们互相加速。
但扎克伯格的野心好像还不止于此。
他在电话会议里提了个更大的概念，叫个人超级智能
（Personal Super Intelligence）。
对，这就不是简单的给你推荐内容或者广告了。他是想打造一个能理解你个人目标、兴趣，甚至人际关系，然后能主动帮你改善生活的 AI 助手。
这个愿景听起来有点科幻，但要实现它背后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吧？
是巨额的投入。财报预测，2026年的资本支出会高达1150亿到1350亿美元。
等等，多少？
1150亿到1350亿美元。
这比很多中等国家的年度 GDP 都高了。
没开玩笑，而且这笔钱绝大部分都会用在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上，比如数据中心、服务器，还有他们自研的芯片。
这就完全说通了。应用家族这个强大的广告帝国必须拼命的赚钱，因为它正在为一场决定公司未来的 AI 豪赌提供几乎是无限的资金。
这就是这场豪赌最惊心动魄的地方。他们相信，通过这些硬件，特别是未来的 AI 眼镜，AI 才能真正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成为你感官的延伸。
对，最终实现那个个人戳脊智能的愿景。所以，每年亏损100多亿美元，在他们看来是通往下一个时代的必要门票。
说到这儿，其实就引出一个问题：要支撑这么大的战略，Meta 的财务状况必须非常健康才行。
理论上是。
但我仔细看财报的时候，发现去年第三季度有个数字看起来非常不健康，甚至有点诡异。
哦，你说的是那笔巨额的税单吧？
对，2025年第三季度有一笔高达159.3亿美元的一次性非现金所得税支出。
这直接导致那一季度的有效税率飙到了87%。
87%的税率，这听起来就像公司出了大问题。正常人看到这个数字，第一反应肯定是出事儿了。
确实不正常，但是这跟一个叫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的法案有关，细节很复杂。
那对我们来说需要明白的是什么？
最需要明白的是，这只是一个会计处理，它记录了一笔未来可能要交的税， 但不是当期真的要掏现金出去。
啊，我明白了。
它不影响公司的现金流，也不代表核心业务出了问题。只是如果你单看那个季度的净利润，会觉得非常低，但那个数字是有误导性的。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会计上的噪音，我们需要把它过滤掉。
对，才能看清业务的真实情况。
那还有一个细节我也很好奇，就是那个35.8亿的日活用户数，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一个人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都有号，会算成两个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触及了这类公司核心指标的本质。在财报的附录里， Meta 自己其实也做了详细说明。首先，这个数字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或者数账号，他们用的指标叫 DAP。
DAP。
Daily Active People， 日活跃个人。
所以他们是怎么去重保证统计的是个人而不是账号呢？
这就要靠非常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了。他们通过分析海量的匿名的用户行为数据，比如设备信息啊、网络环境啊等等，来估算独立个人的数量。
所以它是个估算值。
对，它是一个估算值，不是一个精确值。
既然是估算，那肯定有误差。
没错， Meta 自己也承认这个估算大概有3%的误差范围。
3%听起来不大，
但是你乘以35.8亿这个基数，误差的绝对值就非常可观了。这意味着实际用户数可能比报告的数字多或者少1亿。
哇，财报里还提到了一个关于违规账号的估算，也很有意思。
是的，他们估计在所有日活用户里，大概有低于5%是违规账号。
就是我们常说的机器人账号和垃圾信息账号。
对，这个细节就是让你了解到一个看似简单权威的公开数字背后有复杂的计算模型和不可避免的误差，也提醒我们看任何数据的时候都要保持一点批判性思维。
好的，今天我们深入解读了 Meta 的这份财报，可以总结为一体两面。一边是利润惊人、效率极高的社交广告业务，像一台强大的印钞机。
对，
而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另一边一场关于 AI 和未来计算平台，也就是 AI 眼镜的耗尽巨大的豪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而 AI 技术本身已经成了驱动现有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它不是未来的概念，是当下的现实。所以 Meta 正处在一个全面的转型期，他在利用自己现在的市场主导地位，几乎是不计成本地去全力构建他所认为的下一个时代。
这种投入力度显示了他们对未来方向的笃定，
也展现了这场科技竞赛的残酷性。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扎克伯格在电话会议里提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预测，他说2026年将是 AI 开始极大的改变我们工作方式的一年。
他观察到过去需要一个大团队花好几个月才能完成的项目，现在可能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借助 AI 工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搞定。
如果这个设想真的大规模成真，它对未来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个人超级智能助手时，什么样的技能会变得有价值？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是整合 AI 产出的创造力，还是定义新目标的领导力？
这不仅仅是 Meta 一家公司的故事，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开始思考的未来。